在36年前，我曾经到香港，一个人开会十天，除了开会，我孤零零的住在香港的那个什么什么大道，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忘了，什么敦道哈，楼上自己孤零零的，也没有饭吃，也没有什么，因为下去听不懂。但是假如我现在到香港的话，我可以识听也识讲少些了。我们何弟兄呢，他会听懂普通话，所以到台北他就不饿。他说我好高兴，台湾的美食真好吃，尤其是臭豆腐太臭了。你看原意是多学多好，所以呢，今天也我们也学习啊。假如说你会听澳语，但是也请你学习普通话。那么我也失掉了学习广东话的机会，但是我告诉你，一年来我确实有进步了，英文也进步了。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说，真诚的友谊怎么样去得到。首先我要花一个问题，上帝制造创造伊甸园那么美好，但是有没有不好？有谁能快的告诉我，伊甸园很好，有没有缺点或者是不好？有没有？对了，圣经说独居怎么样？不好。假如神造我们的话，能够说自己可以单独的在一个人在，而且不会感到不舒服，那多美好。其实神不这样造我们。他造我们的时候能设计好了，就是说你要有伴侣，你生活上一定要有同伴，你还要家庭。所以独居不好是有两个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家庭，但是你也需要有朋友。所以这是神设计的，既然神这样的设计，他就会给我们有那一种建立朋友的友情这个能力。神给我们有这个需要，他就给我们有那能力，而且有这个渴望，就是说希望有朋友。假若没有朋友的话，那实在是太孤单了。所以在圣经里边就讲到说，我们有朋友的好处，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在这里呢，就第九节讲到说有朋友可以共同努力，第十节讲到朋友可以共同扶持，第三十一节讲到可以彼此激励，就是非常的火热，有朋友可以同心协力突破困境。但是我不晓得我们中国诗人有这么一句话，你怎么解释？同是天涯沦落人啊，相逢何必怎么样？好，那到底有两个意思，我不晓得你要猜起哪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天下很可怜的人啊，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但是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个是说我们只要相逢就好了，不必去认识啊。第一个解释啊，就是只要碰见了，就好像那个蚂蚁一样啊，走走，点点头，好离开了。你看蚂蚁啊，注意看蚂蚁就走走走，好见到点点头，闻闻味道，好了走走了。或者是这句话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说我们只要相逢就好了，不必去多加增加认识。或者是说相逢呢是一个美好的机会，不管以前我们认识不认识，既然有这么缘分相遇的话， 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而两个是很极端的解释，刚刚讲的冯老弟兄，你认为哪一个解释才对？我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说哈、啊，只要大家正点点头，好，那不必多深交；一个是说，好，我们碰面了，我们要深交，不管以前认识不认识。假若你采取那一种只点点头，不想认深交，我告诉你，那个人一定是孤单一生。假若是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都是可怜的。但是不管以前我们是不是同居或者是同乡或者是同国怎么样，我们都要相逢还要相识。好，这两个解释让你去，但是我认为假若能够知道我们都是很非常孤单的人，神让我们在这边相逢有他的美意的话，我们应该都成为好朋友。那么如何，这个为什么人会孤单，我认为有五个理由。一个是单身，失去伴侣，或者是受到创伤，或者是搬迁、移民、战乱，这是第一个理由。在诗篇137篇讲到，被掳的以色列民，他呢就是今天的被掳到巴比伦，就今天的以色列。以色列民曾经被掳到今天的伊拉克。他说他们坐在那个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想到思想，他们就哭了。圣经里边讲到说，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娱乐，他们想到就痛苦，唱不出歌来。身处异邦，想念故乡，他们被遗弃了，被故乡所遗弃了。这是以色列民他讲到这些，今天也有很多我们移民或者是离开了故乡，不得不离开，有这样的孤单的感觉。第二个，人会孤单寂寞找不到朋友，是社会文化太忙了，大家为生活忙碌，有谁再有时间再去找朋友？所以又是你有时间呢，家庭里边的电视剧就给你抓住了啊！现在的这个中天有什么很多好看的韩国剧啊，什么都有。听说有一个台湾有一个人喜欢看这一种大长今，有没有？韩国片有个大长今。他的先生不让他看，他说你报不让我看我就去死，他说好你去死吧，他就从楼上跳下来死掉了。有这么不看连续剧就不行的。我不晓得老人家们电视间一到，电视一到，你是不是就坐在那边等候了，要到上教会的，哎呀慢一点了，太累了。但是呢电视剧马上坐下，哦好好看啊。各位呢，现在的电视把人的时间所有都抓去了，你没有时间跟别人来往，甚至父母也很少跟儿女有来往，最好把电视关掉啊！假若影响到你与人之间的来往，最好把电视关掉。以前我非常喜欢听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听啊都是什么台湾的，我不晓得广东话的新闻啊，这个国内的新闻我现在也看不到。但是台湾的新闻就是什么，只有车祸啊，相追杀，还有打官司，还有明星，其他的没了。所以何必花时间在那种上面呢？再来第三个原因是科学又进步，很多的知识你必须马上的去了解，今天所得到的可能应用不到明天，所以你天天都要一直去追求，所以越来专业的人员越专化，但是呢那些知识少的人就停在那里。所以在教会也形成了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专业人员跟有钱的人呢常常聚集在一起，那些知识上比较贫穷的或者是 生活水准比较低的呢，也就没有办法互相的沟通，这也是今天社会上所造成的问题。还有呢，第四个问题是社会的文化让我们养成什么？我们呢，美国人就有这样的习惯，他们好很不容易，他们宁可说我很好，我一切都没有问题，很少有人说好我有问题，我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来帮助我，很少人。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游泳，那么有一个年轻人见到我，他说我能不能借你的帽子，我吓了一跳啊！我那个帽子是很旧，又不太天天戴，所以也可以说很脏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用借我的帽子？他说我的小孩子要到外面 playground 那边去玩，我怕他晒到他的头，能不能借你的帽子让我的儿子戴？我说好，我好高兴的让你戴啊！到时候我一定还你。他真的还我。美国人很少开口说请你帮助我，但是他们愿意帮助人，他们愿意听别人的话安慰人，但是呢，很少愿意开他们的心胸说我是软弱，我需要你的帮忙，却很少。再来呢，有很多，这是刚才都讲的都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个人的缺少朋友有几个现象。一个是非常的内向，不爱讲话啊，不爱讲话，该说的不说。有时候呢，我以前我跟我太太看连续剧，就常常发生一个问题：那个女主角应该说她的冤情不说，我们两个就说说呀说呀说呀，她就不说。后来悲剧发生了哈，这个就是内向。你有怨你就说啊，把他说得清清楚，不说。所以我太太就很气说，看为什么要看呢？我说他假如很坦白的说，那么下明年就结束了，不必再演了。他就是要这样子。所以一个内向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悲剧发生，就说他不善于去表明他自己。再来，自私的人没有朋友，因为他就是完全看他自己，跟朋友谈话都是谈他自己，甚至会出卖人。再来第三次，不善于倾听，他不太会听人的话，没有心去听人的话，甚至更糟糕的，人家讲一些不是骂他的话，他也把他听成了是责备他。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不善于倾听，而且喋喋不休的人也不容易找到朋友。什么叫喋喋不休呢？哎呀，我有时候啊，我做牧师的就有这个感觉，跟一个人握在一起，他就喋喋不休，他就怎么样，他手不放啊不放，我必须听。那么我有一个感觉说，下一次我看到他呢，我最好是怎么样严厉一点啊！一看到他赶快逃开。所以一个不善于倾听喋喋不休的人就容易失去朋友。再来，把真的友情跟做生意的朋友分不开的话，那常常也没有朋友。再来，很孤燥很乏味的人没朋友。我不晓得假若你的先生是一个电脑迷啊，电脑迷，一回家，这个电脑就陪着他的太太。首先，结婚就说：“哎呀，蛮不错啊，我这个先生是电脑专家。”但是呢，结婚就说：“不行，他一点兴趣都没有，跟他讲话都讲不通啊，只有电脑，回家就摆在电脑上。”这样的人也不容易交到朋友。有的人是这一个球迷，我听这个报纸说，四年一次这一个世界足球杯比赛，很多太太都过着孤单的一两个月的生活，甚至所以在那段时间很多人离婚， 因为先生就专迷这个这个足球。我也曾经有一段非常迷这个棒球哈，台湾有棒球少棒，哇，都打世界冠军，连续好几年。我太太就警告我说：“你都在迷棒球哈。”那么那个棒球呢，刚好美国比赛跟台湾比赛相反，白天台湾是怎么样？半夜。所以我开机呢，它是一点钟开始，我十点钟就开电视了，等个三个钟头我睡觉了，睡完了以后呢，棒球比赛完了。什么都没看到。一个人假若过于迷哪一种，也就是说他会失去很多的福分。有的人自视非常的高，他很骄傲，或者是说他非常自恋，他就没朋友，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呢，在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情况，教会有特别特别信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灵命未成熟的过度表现。这个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圣经认识上很快，今天你说要任何的查经，任何的知识，你可以通过电脑一按就出来了，但是你灵程上的进步却非常的慢。也就是说头脑接受的很快，心灵接受的很慢，你的生命改变的也慢。所以一个对于知识上很容易认识的人呢，他知道我应该怎么表现，但是呢他的生命表现不出来，所以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造假跟虚伪。说好听就是化妆啊，化妆。一个太太呢，她会化妆很好，但是化妆化久了，这个皮肤都会怎么样？会有化妆以后不良的效果。有一个人刚刚结婚，郎才女貌结婚了，那个太太呢变成了太太啦，她很会化妆，化得好美。现在最高级的化妆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有美容师在这边啊，美珍姊妹啊。现在呢不是用涂的，所以用喷枪啊，喷枪。在做蛋糕有一个叫蛋糕的图案，做好了以后呢用枪啊去喷颜色啊，喷按喷。现在说美容也有喷枪啊，眉毛喷枪，这样变化化得很美丽啊。所以这个韩国剧你看啊，韩国的剧啊非常美，都是美女，没有一个丑的。还有呢，我们中国的化妆也不错了。那个张国立你知道吗？张国立有谁不认识啊？都跟我姓张的嘞，你们不认识。哇，他年纪也比可能差没有几岁了，但是他可以从年轻演到年老啊，他会化妆啊，他还是化成为这个年轻人跟少女在那边谈恋爱。我太太说，哎呦，那么老了还跟那么年轻的谈恋爱啊，看起来是年轻，其实我们心里面觉得很不太好受。是什么？会化妆，化得好像很年轻。所以假如不化妆就演不出来戏，化妆哎呀演得很好。我说那个新婚夫妻，他们结婚第二天这个睡得晚了，这个太太呢就赶快起来啊，顾不得啊梳华呀化妆，他就跑到厨房去赶快要做饭给先生吃。他的先生一醒过来一看，哎，说我的妈哟。为什么他大喊呢？因为他从来不曾看见过他的太太这样的披头散发没有化妆的。这个太太就说了，哎呀，我怎么进步的那么快，前天是小姐，昨天是太太结婚，今天是变成老妈子了。这里就这一句话就是说，人若不化妆实在见不了人。那么也就是说信仰上面有时候都有人就会戴着面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应该忍耐，我应该和善，我应该有仁慈，我应该怎么样，但是做不到怎么样，就必须化妆了，必须虚假。虚假就会造成人跟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不要把人看成是说他很笨，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心。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才再讲。还有第二个问题呢，信仰上交不到朋友，我们往前刚刚那个，就说有时候信仰会告诉我们，只要信靠神，不要怎么样，依赖需要人。信靠神是专心信靠神，不是信靠人，这是对。我们依靠神而不是依赖人，这是对。但是假如说信靠神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人的话，那就完全的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假若不需要人的话，那我们基督教就成为一个到山上去把教会的建造在山上，每个人就在那边灵修好了，就不必与人来往，也不必有教会，也不必互相的带祷，也不必吃饭，也不必一切行动都可以不必，因为你只要有圣经就好了，就是这样的解释。所以我们信靠需要神，我们也需要人，就是今天啊，以后我才讲到这个。好了，怎么样能才能够在友情上有五个成分？第一个呢，朋友跟朋友之间呢，需要有吸引力啊，一看就被吸引，一看就非常的喜欢。那么人跟人有共同点的话，是什么共同点？有兴趣、爱好、看法，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目标。好，各位，你假若能知道这一个人他的爱好是什么，你就能成为他的好朋友，你相信吗？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姊妹很喜欢弹琴啊，所以他们一听到弹琴呢，手就怎么样，就痒了，脚也就痒了啊。假若一个同样爱好的人呢，一听跟他们弹啊贝多芬啊什么，他们都很会弹，很会，所以称为好朋友。假若一个门外汉根本就搭不上那些话题，所以假若你能够知道一个人爱好的话，你就能够成为他的朋友。什么叫做吸引力？就是说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我知道某一个弟兄很喜欢钓鱼的话，我只要问他一句话，他就跟我搭上了实际，你知道吗？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在哪里有可以鱼可钓吗？哇，他就讲了什么 Chesapeake Bay 啊，可以坐船啊，可以到哪一个山上啊，可以到哪里钓鱼哈。你没问我的话都可以告诉你，而且可以带领你，而且可以跟你说怎么钓啊，真的，因为我有那个爱好。服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服侍，就是说你很喜欢去服侍那一点，你不必再学习，你做的爱不释手，就是说一坐下来你就放不下了，这个叫做爱好。我们有相同的爱好才能成为好朋友。但是我们教会里边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天国的观念，可以共同上帝的观念，这会成为我们好朋友的共同点。所以我们的林弟兄跟朱弟兄、何弟兄他们呢，我们礼拜五都有，彭弟兄我们都礼拜五有一个祷告会。我相信他们所谈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国的事情。同样对上帝国有那样的兴趣，所以一谈一两个钟头、三个钟、四个钟头都谈过去，因为那个心爱好在那里，他们的心在这里。所以大卫跟这一个约拿丹呢，本来是仇敌，因为这个扫罗跟大卫互相的这个有这个侵犯，那么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本来应该跟大卫合不来，但是他们有相同爱耶和华的心，他们成为好朋友。所以我就是说，一个朋友，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吸引点。第二，好朋友有一个接纳点，我们来读一下好吗？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怎么样？基督接纳你们，是荣耀归于神。接纳就是说我能够开我的心接待你，你能够接待我。本来人与人之间呢都有区别，贫穷富贵，还有呢 各个专业的不同，还有地域的不同，还有这个各种行业的不同，没有办法互相接纳。但是在教会里边就说，我能够接纳你，你能够接纳我，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用这样子来作为我们互相接纳的共同点。这里的接纳也就是说，不管我本相，不管我怎么样，你都愿意接纳我。不管我的丑陋，我的缺陷，我的缺点，我的不成熟，我里边的一切那些不可告人的地方呢，你若知道了，你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我愿意接纳那样的人。所以一个肯接纳的人，也就是说表明是什么，表明说我有那些那些缺点，神都接纳了我，所以别人有那个缺点的话，我也很容易去接纳他，就是这样的意思。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有团契，他们讲话呢都是一般的，什么足球啦、生意啦、经济啦、政治，但是忽然间有一个弟兄他起来说，然后他起来说，他说我们谈的呢都是非常的肤浅，非常的浅，只谈而不做。但是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我呢跟我太太离婚了，你们怎么办？哎呀，这些同在一起人听这个弟兄本来都没有怎么样，都很好的，但是忽然间提出来他心中的真的痛，众人就先惊讶一下，然后互相的来了解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呢他们就互相的勉励。从此以后那个团契改变了什么？他们谈的不是那些表面肤浅的问题，乃是谈论到每一个人心中的感受，心中的痛苦，他们愿意敞开出来。所以一个教会所谈的假若都是很肤浅的话，没用。我们教会里边互相的接纳，也就是说所谈论的乃是说我们心灵里边的痛苦，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受，也就是互相的坦白跟透明。但是透明里边我要注意个几点，有时候过于透明或者是不透明都不好。什么叫透明？就是说能够双方渐进，双方对等，而且建立的信任，而且可以保密之下，我们才能够进行把我们内心的感受可以说出来，不然的话有时候会造成相反的效果。有一个教会呢，有一个教会，那么有一个姊妹，她呢她告诉一个朋友，她说呢我在河中洗脚，洗脚，河里边洗脚。但是教会有一个姊妹就传出去了，就变成什么，哎呀这个姊妹在河中洗澡，洗脚跟洗澡差的很多啊。后来传到他的耳朵，他说有一个姊妹呢在河中洗澡。他一听，哇糟糕了，我把这个话告诉你，你传到最后变成又轮到我，我听到我自己在河中洗澡，哎呀很羞愧啊。他说哟，不到教会去了。所以这个如何来把自己的心灵的话就说透明的话，我们要在双方渐进信任保密之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你选择好的朋友，他愿意替你保密，你也愿意信任，互相的信任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话说出来，不然的话也是一个危险。再来第四个第三个抱歉啊，就是勇敢，勇于承认自己真正的我啊。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耶稣便对他们说，我心里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众人的面前他是老师，在众人的面前他是有智慧的，可以应付一切一切的一切，甚至可以变粮食给各位，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但是当他心灵里边有困难的时候，最后他要求这些同伴说，你们跟我一起警醒吧，我的心里忧伤。耶稣真的把他的内心的情况呈现在这些同伴的面前。今天我们的教会呢，很多人不敢，为什么？怕被人笑，怕被人说闲话，不敢把真心的话讲，有时候真心话又会得罪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有谁愿意真的勇敢表现自己呢？我告诉你，夫妻越敢表现他自己，我相信他们夫妻就越甜蜜。我们经常在外面散步，那么我们都牵着手一起走，你知道吗？我走到哪里，我太太一定跟到哪里。她是怕我丢了，她可能怕也怕被女人带跑了，因为我太英俊了，太会讲话了。这个都不是，我是幽默一下，让大家稍微提神一下啊。我们都牵着手走。有一个美国人呢，很奇怪的，他手牵着狗，前面背一个婴孩，他就直接问了，他说，你们结婚几年了？我说，我们结婚已经四十几年了。刚好算算看啊，不要漏着嘴啊。就是说我从我二十六岁结婚到现在七十一岁了。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已经那么久。他说，哎呀，很难得看见结婚那么久还牵着手走。真的，你看有年老的人还手牵着手走吗？也就是说，互相的敢于表现自己，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的软弱他也知道，他的软弱我也知道。所以呢，我说谁最知道我？我太太。我最知道谁？我太太，就是太太。所以呢，这样子敢表于承露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孤单。好，再来第四点，把朋友放在第一位啊，把朋友放在第一位，能够互助的话，他们就会互相的长进。好，我们来读圣经好吗？铁与铁磨出什么刃来？朋友相感啊，朋友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这底下那句话我就不太懂了，什么磨朋友的人就会会发生火花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说铁跟铁磨，磨出刀锋来。这里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呢，把朋友放在第一位，互相的在那边切磋，能够把他们的爱情切磋，他们的感情切磋出来，也能够互相的朋友之间互相的长进。但是人常常有一个自私的心态，我不是把朋友放第一位，而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太阳、月亮、星星都要围绕着我走啊，都要围绕我走，大家都跟着我走。还有时候呢，也期待说好朋友就知道我的心，所以任何事情都能要知道我的心，都要讲到我心里边的里边，让我高兴。假如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朋友。朋友之间就是互相的关怀，把朋友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朋友光是为自己的利益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互相了解说，我们来教会，我们在互相的帮忙，能够让信仰能够更扩展。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间，我们都很坦诚沟通，我们以爱心诚实话来说到，让有一个这个上帝的家能够兴旺。好了，第五个成分，朋友的话要做什么？朋友的什么？拉拉队啊， 不是唠叨，而是鼓励哈。然后我们来读，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有很多的拉拉队，有两队，一队在地上，就是我们大家，一队是在天上，他已经回到天上了，他也是我们的拉拉队，他在为我们做见证，说你这样做是对，你这样是对，他给我们加油。好，我们都是朋友的拉拉队，鼓励他，而不是唠叨。啊，这一个我讲到有一个让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的机会。我有三个女儿，那个老三个女儿从小都是戴眼镜，很深的眼镜啊。那么我的女儿就说：“爸爸，为什么我戴眼镜遗传？”是啊，我说我小时候就躲在那个棉被里边看看小说，爸爸不让我看，我所以看到今天变成这个近视眼了。我就说你不要偷看书啊，他说好，爸爸你看我们。我们这样，但是我们都得了眼镜，所以那个最小的女儿，国民小学一年级呢，也就戴上了眼镜了。有一天呢，学校举行这个运动会，那么她很会跑，所以那个运动会你们知道吗？运动那个运动圈那个操场是怎么椭圆的？是不是？有没有像美国远大的椭圆的？好了，我的女儿就排在第一棒，我们全家人就站那个观台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他排第一棒。结果砰一下的时候，我那个女儿拿着棍子呢，跑跑跑跑跑呢，因为那个跑道直的跑道的，他不会转弯，他眼睛有问题，他只看到前面一直跑，他是一年级，所以跑到门外校外去了。我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告诉了他赶快，我就回去把他找过来哈，我真的到校外去把他找出来了。他跑到怎么没人呢？怎么跑到路上来了？结果那一班是最后一名，我把他叫回来了。这是我家里边最可爱也是最可笑啊！一讲到门前，全家都笑哈哈，你们也都笑了啊！有谁说再跑的话不是跑圈了，是一直跑出去了？唯有他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是做拉拉队好高兴啊，虽然是最后一名，还是说拍拍头说哎，你好棒啊，跑到外面去了，人家都没有，你跑出去了。我们做错了呢，这些见证人也说你也不错啊，因为你做了，虽然是错了，我们都是朋友的拉拉队。好了，假若你有这五个成分，你会得到好朋友。假如一个你都没有，我告诉你，你一定孤单一人，就是像古代的皇帝啊，这个皇帝是什么啊？寡人，他说寡哈，真的是坐在高高上，寡人一个，其他没有同伴。在美国东岸，第二次这个韩战的时候，东岸有一对夫妻，他的儿子啊被派到参加韩战。那么几个月之后他回来了，这个夫妻呢接到儿子的电话，他说妈妈，我从韩战回来了，已经到旧金山了。他们好，父母好高兴，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很快就回去，但是妈妈我有一个请求，说我有一个同伴，因为他战争受伤了，没有一只脚，没有一只手，没有一只眼睛，他很可怜，他没有办法生活，因为我们同在战场上，没有他我也活不了，只要我以前就是因着有他我才活下来，所以呢好不好，他也跟我一起回家。这个老夫妻就说好吧，那就暂时住在我们家一阵子吧。但是这个孩子说妈妈不是，他要跟我住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我要照顾他。他妈妈就起了反感了，说孩子啊，你想想看啊，我们家庭经济也不好，房间也不够，我们设备都不好，暂时住一阵子可以，但是呢没有办法永住。 后来妈妈很生气，受不了，就说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孩子一直请求，这个妈妈说不行，结果就挂断了电话。第二天，那个警察局打电话给这一对夫妻，他说你的孩子自杀了。他们说昨天他打电话好好的呢，说跟朋友一起来，怎么自杀？他说你的孩子在寒战的时候失去了眼睛，失去了手，失去了手臂，失去了脚，他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下来，他需要你们的支持。但是这个母亲那时候心痛得很，他只要有一个很好完全的儿子跟一个完全的朋友，没有办法去接纳有缺陷的人，所以就是产生到这样的情况。若有真正的爱，真正的这些五个因素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很快乐的长生长在这个教会之中，因为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你有很多人可以倾听你的话，你也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听别人的话。有一个孤儿院，有一个人他写在日记上写了，他说在以前，很早以前，孤儿院没有什么食物可吃，非常的痛苦，而且要做工作。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你们也原谅我吧。那个103以前浸信会有一个圣志清牧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就是认识他，圣志清牧师。这个教会也就是说有一个王雅阁牧师，以前啊那开始在这边聚会的，然后他们发展到103。那个王牧师就是开始在台湾有一个孤儿院，以后那个圣牧师呢就退休了以后也就回到台湾帮忙那个孤儿院当牧师。一年以后回来了，我问圣牧师，我说圣牧师啊，你回台湾帮助那些孤儿怎么样？他说哎呀，大锅饭我吃不下，大锅饭吃不下啊。也就是说孤儿院的生活很苦，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那边，所以他又回到美国了。也就是说孤儿院里边的生活很苦，物质一切都没有。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大雅这个孤儿院，因为缺乏食物，所以很多商人呢就送给他们叫做米糠油。米糠油说有米糠，用米糠制造油。现在国内有一个叫做地什么油，地沟油，就是说把油用剩下以后呢，或者脏油呢再提炼再供给餐厅吃，很危险的。那个孤儿院就是用了这种米糠油，结果孤儿院连院长都失明残废。也就是说孤儿院实在是有时候没有人帮助的话，实在很难的生活下去。在以前几十年前有一个孤儿院，他因为整年的要做工，他们最好圣诞节就是有一个橘子，就是只有一个橘子。但是那一年呢，那个院长叹他说，因为你有一些事情做坏了处罚你，所以你今年的圣诞节没有橘子可吃。他很痛苦。今天假如你告诉孩子说，好，你做错了没有橘子可吃，他说还好，不错不错，我本来就不想吃橘子，我有苹果就好了，我有那个 French fry 就好了，因为他不稀罕。但是当年呢，有一个橘子就成为很好的奖品。他非常的痛苦，当人家每一个人都分到橘子的时候，他就躲在棉被里哭。那么在哭当中，有一个朋友就来了，敲敲他的门，那么他就开了，他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们送给你一个橘子。他傻眼了，为什么？他所得到的橘子是什么？是每一个人剥开来，一个人拿一份一半的橘子合起来送给他说，我们知道你的需要，我们十个人合起来送给你一个橘子。何等的甘甜，弟兄姐妹成为好朋友，一杯水 也是非常的甘甜。各位，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神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说要我们成为一个一家人，好朋友都可以共同的倾吐自己的心声，而不怕，也不怕人说笑，也不怕被批评，或者是被人家攻击或批评的时候也能够忍受。因为为什么？因为都是好朋友，可能他愿意帮助我改进，所以都得能互相的帮助。最后我做一个见证，让各位能提到神的奇妙。这里有一张相片，这是一个38年有一对青年在澳大利亚，他养了一年的狮子，有一个狮子小时候出生不久，他养了一个狮子，养了一年之后他长到了不能再养，所以他就把这一个狮子呢送进了这个动物园。38年之后，这一对青年又回到那个动物园，那一个狮子呢看见了，首先是要扑他，要杀他，但是一看见他，那个手放下来就跟他亲嘴。38年，人与狮子相离38年，仍然亲密。而且更妙的是，这个狮子呢也介绍他的狮子的他的太太啊，狮子太太也能够互相跟以前的主人在一起。这个图像是从那个网络拍下来，我把它剪下来的。狮子跟人都能如此，何况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不感到寂寞的原因，因为是你造我们，你也给我们有好朋友的机会。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尝到在这里的甜蜜跟快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